以下一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我今年60岁，是一名退休职工。1999年4月，我有幸喜得法轮大法。得法后，我身心受益，而我的亲人们也纷纷在大法中受益了。今天我就给大家讲讲我二弟的故事。我家兄弟姐妹5个，我有一个姐，下边有3个弟弟。我二弟今年56岁，我们兄妹5个。二弟最让父母操心，上学时不好好上学，参加工作后是一名煤矿工人，也不爱上班，经常和一帮小混混在一起打架斗殴。结婚后又离了婚，也没有孩子，一个人生活。后来单位倒闭了，一直在外打工维持生活。他一个人在外经常喝酒，我看他这样下去也不行，挣点钱都花了，也没有房子，原来单位的养老保险也没有续交，到老了咋办呢？我们不在一个城市，母亲去世后，我让二弟来到了我们这里，和他认真谈了他的情况，让他明白了法轮功真相，认同了法轮大法好。从此后，二弟福报连连，我又帮他补交了拖欠7年的养老保险。没多久，我老家原来留给父母居住的一套老房子遇到动迁，价格比较便宜，我便帮二弟把房子买了下来。开始出租了几年，后来卖了出去，挣了几万块钱。父亲去世后留下点钱，我又借给他点钱，买下了我姐的一套房子，里面啥东西都有。二弟去大城市打工了，做保安工作，疫情那几年也没耽误。二弟看到我是真心帮他，给他拿出来这么多钱，后来这几年挣的钱都交我管理，不但还清了房款，我帮他交的养老保险都还清了，又接续交上了。新买我姐的房子一直出租着。去年4月的一天，二弟又喝多酒了，他从我大弟家楼梯滚下来，造成多处肋骨骨折裂缝。当时我侄女打电话说了这事，我第一时间告诉他，按照我常告诉他的方法做，就是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说明白。 然后侄女把他送去医院拍片，检查结果多处肋骨骨折、裂缝还有积液。医生说没有什么好办法，绑上绷带，只能静养。因为他自己房子差几个月没有到期，就暂住在我大弟家。在摔坏有十多天时，突然一天下午睡觉醒来，二弟的胳膊不好使了，抬不起来了。当时只有我大弟媳在家，马上叫回了在单位上班的侄女。侄女打电话说明了情况，我还是告诉侄女转告她，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心里明白，只有师父能救她。她还是说明白。我让侄女马上给她送医院，钱我来解决。我也尽快赶到。我第二天赶到，我就让侄女回家工作了，我留下来照顾二弟。医院检查结果是急性脑梗死，肋骨多处骨折，还有大量积液，很危险。大家走后，我观察二弟，扶他上厕所，厕所就在病房里，他找不到。进了厕所不上马桶，直奔墙角的直楼去便。吃饭时要吃咸菜，就在他眼前根本看不到。我知道他这次真的是很危险。脑梗死，胳膊和手都不好使，是需要活动的，但肋骨骨折是需要静养的。这两个义气来了，真的是来取命的。快到晚上时，我看他腿还能走，我搀扶他到走廊慢慢走走。刚走到病房门口走廊，我就看他嘴角流出了口水，嘴也歪了，眼睛发直，胳膊悠荡着，很吓人的。我马上告诉他，快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也和他一起念。我看到他虽然吐字不清，但发出的声音一直在念。我搀扶他慢慢回病房躺下，我也心里跟师父说救救他。他慢慢地缓过来了，不流口水了，说话也好多了。接下来的几天就是昏睡，有时醒来一会儿又睡去。只要他醒来，我就给他戴上耳机，让他听师父讲法，还有明慧广播。只见他一天比一天见好，有时会自言自语说，我也想做个好人呐。头脑也越来越清醒。还有一次，住院有七八天时，又出现昏睡的状态。有两天没吃一点东西，就是昏睡。医生也没说什么。后来他醒来，头脑也清醒了，人也精神了，能吃饭了。在医院住了十多天，二弟就出院了，也没花多余的钱。二弟出院后，因为他的房子还有一个多月到期，就暂时住在我大弟家。等二弟房子到期了，我看他身体恢复得很好，也可以自己生活了，帮他准备了家里缺的东西，我去帮他搬进了自己的家，给他交了物业费和取暖费。他在外面打工多年，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家，他很感慨。我也希望他能过好自己的日子。没想到他还是天天喝酒，喝多了就给我们打电话，想不开，不想活，寂寞，说没有钱又生活不了，又两次喝多摔倒，摔得眼睛和脸肿了好几天。我心里明白，只有师父能救他。 我送给他的播放器有师父讲法和明慧广播，让他拿出来听，给他讲善恶有报的天理，用大法的法理开导他。过了有一周的时间，他给我打来电话说，姐，我戒酒了，我把酒都摔了，我想明白了，心里敞亮了，也不憋屈了，出去找工作了，给人家拔草卸货送货，很多工作只要能干的都去尝试着做，也没吃药，身体没问题了，手也好使了，腿也有劲了。二弟明白是慈悲伟大的师父管他了，救了他，给了他第二次生命。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故事节目。丈夫因为练法轮功被关进看守所，被单位免去职务，妻子的恐惧达到极限而提出离婚。然而经历十年坎坷后，妻子也捧起了转法轮，和丈夫一起走上了返本归真之路。来听听这对夫妻的故事。我和丈夫是大学同学，毕业后分别就职于一家大型国企公司的下属分厂。丈夫很有才华，很受领导赏识器重，很快就被提升为分厂的团委书记。1998年夏天的一天，丈夫从单位下班，拿回来一本《转法轮》，说是法轮功的主要著作。那天晚上他很认真地看了书，出差时带着这本书继续看。出差回来后，丈夫显得非常精神，他迫不及待地给我讲他看那本书的收获。书中用大白话把宇宙、时空、生命来源、人与神的关系、因果报应等许多天机、奥秘全都说得清清楚楚。书里还讲了宇宙有法的存在，那就是真善忍。按照真善忍去做，那是真正的好人，才会真正得到身体的健康和境界的升华。人来世的目的是为了返本归真。最神奇的是，丈夫看完书的当天夜里，就出现了书里所说的净化身体的状态。浑身发冷，像得了重感冒一样，还排出了一些东西。接着他身体的症状很快就好了，他真正的体会到了无病一身轻，哪儿都舒服的感觉。从那天起，丈夫就像变了一个人，他更加开朗乐观，身心轻松。单位工作依然很忙，可不论他多晚回来都不喊累，还主动帮我照顾孩子做家务。丈夫对人也更热情，同事邻居有事他都主动帮忙，那是我们人生很幸福的时光。然而到了1999年7月，中共开始镇压法轮功，媒体每天铺天盖地的污蔑，如同文革再现。当时人们所谈论的都是电视所播放的迷信、愚昧、有病不治、甚至自杀等谎言，身边善良的法轮功学员成了异类。 作为法轮功学员家属的我，备受煎熬歧视。我们公司作为大型国企，更是紧跟形势，各部门专人负责询问、登记谁练法轮功，然后部门党务领导按记名册一个个谈话，逼迫他们放弃修炼。丈夫在单位是科级领导，工作能力强，认真敬业，很受单位厂长、书记认可。单位得知丈夫练法轮功后，就不断劝他放弃修炼。丈夫跟他们讲述了自己练功后的身心变化，是法轮功的受益者。他的亲身经历证明了法轮功没有错，这只是个人信仰，对社会、单位、家庭没有任何不好的影响，他不会放弃的。本来我还很支持、同情丈夫，觉得这种镇压真是不可理解。可由于单位的压力，每天电视一言堂的宣传，还有家里亲人也不断打电话来施压，而丈夫的坚持更让我恐惧他会出事。我感到自己的压力越来越大，我们经常吵架，我甚至逼他选择，你是要我和孩子，还是要大法？面对愤怒的我，丈夫难过地说，我都要，对我来说，你和大法没有矛盾，不需要非得取舍。他们不了解，你还不了解吗？大法让我做好人，有错吗？我理解你现在所承受的委屈和压力，时间会证明一切的，对的永远是对的。2002年夏天，丈夫从单位被带走，警察从他身上抢走家里的钥匙。晚上我下班回到家，看到家里狼藉的场面，我惊呆了。他们在没有通知家人的情况下抄了家。我赶紧去找丈夫单位，单位科长说，人是被公安分局带走的。我又去了分局，那时天已黑了。分局大门说下班了不让进，我只得无奈地回了家。因为恐惧担心，我一夜没睡。第二天单位科长找到我说，我丈夫已经被送去看守所，让我交2000块钱生活费。我赶紧拿钱给他，可后来丈夫说这2000块钱根本没有给他用。丈夫在看守所被非法关押2个月后放了回来，因为他不放弃修炼，单位免了他的职务，让他去车间当一名技术员。丈夫没有任何怨言，每天依然努力工作，还投入很多时间学习专业知识，很快在技术上就能独当一面了。以丈夫的才华，以前他是让周围人羡慕的对象，也是我的骄傲，现在我却时时感到别人异样同情的目光，让我很压抑难受。被抄家时，丈夫用来讲大法真相的电脑被抢走了，我本以为他会就此作罢，可几个月后他又买来新电脑，于是我的恐惧愤怒到了极点。在一番激烈争吵后，我提出了离婚。丈夫看我坚决的态度，痛苦无奈地同意。我从心里希望你幸福， 我也是这样做的，只是你还不能理解。我从法轮功中受益，当法轮功遇到诽谤诬陷时，我应该说句公道话，这也是一个有良知的人应该做的。如果你觉得离婚会让你摆脱痛苦和压力，我不勉强你，我尊重你的选择。我们去了民政局，但没离，一起回了家。丈夫工作能力强，技术好，而且有责任心，得到领导和同事的信任赞赏。很快他被聘任为电气工程师，参与了很多大的新建和改造项目。他经常加班，有时半夜设备有问题，他接到电话马上就走，从不抱怨。丈夫还多次被评为优秀科技工作者。别人从供货商和施工单位得到好处的比比皆是，可是丈夫连别人请客吃饭都很少去。他对项目质量严格把关，也不为难供货商和施工单位。2007年的一天晚上，有位供货商和他妻子来我家。那位供货商在告辞出门时，往我手里塞了10000元，我不要，对方强行给，正僵持着，丈夫示意我收下。几个月后，工程将近结束时，丈夫找到那位供货商，把那10000块钱郑重地放到他手上。供货商很惊讶，丈夫告诉他，先前如果我不收，你会以为我会在工程中难为你，现在工程也快完工了，请你把钱收好，因为你赚钱也不容易。供货商不解地问，为什么？难道你不喜欢钱？我丈夫笑笑说，我信真善忍，这钱我不能拿。那位供货商很感动，后来他们一直有联系，成了朋友。尽管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还挺严重，可丈夫的沉稳乐观让我的心慢慢踏实下来，我们的关系也渐渐缓解。丈夫也会跟我讲他在大法中悟到的做人道理，讲一些社会乱象背后的原因及道德败坏的后果，我感到自己的心也慢慢在转变。2007年夏天的一个晚上，我们下班回到家，丈夫说腰疼，没有吃饭就早早去睡了。夜里我听他不断翻身，频繁地去厕所，忍不住小声呻吟。我知道他怕吵到我，丈夫是一个非常有忍耐力的人，他这种表现估计情况很严重。我想到电视宣传说法轮功有病不吃药，我不知是真是假，可丈夫从修炼开始身体一直很好，也没有闹过病，自然不牵扯有病不吃药的问题。第二天早上他疼得没起床，我摸摸他的头，好像有点发烧，就问他还能上班吗？他说一会儿请个假不去了，在家歇一天。我告诉丈夫，我从网上查了，你这是胆结石或肾结石，去医院也就是个小手术。我不强迫你，如果你想去医院，就给我打电话，如果你不想去，那后果自负。他冲我笑笑，说，你放心吧，我知道怎么做。我到单位后，心里七上八下的，又担心又赌气。 我偶尔看看手机，心里盼着他给我打电话，可一直没等到。一下班，我急着往家赶，进门一看，丈夫正乐呵呵地做饭呢。丈夫看我很惊讶，笑着说：咋了？我说没事，你看我不是好好的了吗？快来准备吃饭了。我疑惑地问：你咋好的？他说：有些事你可能理解不了，可修炼是超长的，电视上宣传法轮功不让吃药，不是的，病的表现有各种原因，治病的方法也不止一种，古代不是还讲针灸、按摩、推拿、点穴、草药治病、气功治病等等吗？在以后的日子里，我不再干涉他修炼。以前他为了不惹我生气，总是逼着我练功、看书，现在他可以在家里自由地看书、练功了。2007年底，我在评选高职时，最后有一个专业知识及技能的答辩，评委是从省里来的专家，评选很严格，淘汰率很高，竞争也很激烈，还有人为此找关系走后门。我在答辩过程中，前面的问题回答的还可以，可最后一个问题我确实不知道，评委们可能对我印象挺好，给我两个备选答案，让我选一个就行。当时我脑子里突然出现真善忍三个字，我记得丈夫曾说不要说假话，就跟评委说：抱歉，这个问题我确实不知道，谢谢，我不选了。虽然我放弃了回答问题的机会，可我觉得很开心，很轻松。说完，评委冲我笑了笑说：你挺实在啊。答辩出来，丈夫和孩子正在外边等我，我高兴地告诉他，我今天也按照真善忍去做了。丈夫听了非常开心，我知道这是这么多年来他最盼望的。在以后的日子里，他又陆续地给我看中共造谣的自焚、425上访等许多真相视频，我终于看清了这场对法轮功的迫害以及种种抹黑谎言，彻底明白了，原来法轮功是真正带给人类希望的高德大法。2008年初，历经十年坎坷，我终于怀着崇敬虔诚的心捧起了这本天书《转法轮》，和丈夫一起走上了这条神圣的返本归真之路。感恩师父给我修炼的机缘，让我无比幸运地成为这个善良坚忍群体中的一员，大法弟子。听众朋友，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善恶一念间节目。 将两个法轮功学员的家属坦然面对警察的无理骚扰，保护家人的故事。一天，两位派出所警察来我家，问我：“阿姨，你还练法轮功吗？”还没等我开口，我丈夫就开口说：“她老太婆一个，练功还不是为了锻炼身体吗？”丈夫还开玩笑地说：“你们说是吃药好，还是吃墨鱼好？她20多年没吃一粒药，也没进过医院，她的医药卡就是买墨鱼吃了。你们再看看我们家，一切事情都是她一个人干的。”那个派出所人员说：“你家好亮又干净，阿姨身体也很好。”另一个警察叹了一口气说：“哎，我们也是完成任务，来看看阿姨，没什么事。”然后就走了。再来说说杨阿姨，老人家今年快90岁了，身子骨还挺硬朗。前段时间，儿女们非要她去查体，结果指标样样正常，医生说这个年龄很少遇见像你这样的好身体。杨姨说都是大法师父给的。一天上午，杨姨家门外突然有人敲门，女儿觉得她自己在家不安全，现在各种诈骗形形色色，坏人太多，事先已经告诉她什么人敲门都不要开，所以杨姨听到敲门也没开。过了一会儿没动静了，杨姨打开门看看，结果刚一开门，一个男子快速地冲到门前，杨姨关门已来不及，那人把脚伸到门里了。杨姨把着门不让他进，问：“你们是干什么的？”那人说：“我们是派出所的。”这时又上来了三个人，其中一个女的说是物业的。杨姨问：“你们要干什么？”他们说：“让我们进去看看。”杨姨说：“我又不认识你们，不能让你们进。”他们又问：“你在家干什么？不开门？”杨姨说：“我家孩子说现在坏人很多，不让我开门。”那人说：“你们物业的人，你怎么也不开门？”杨姨说：“我又不认识他。”他们看到杨姨门里面贴着法轮大法好的贴纸，就气急败坏要去撕，并说：“你贴那东西干啥？”杨姨说：“我在我自己家贴，又不碍别人的事。”就这样，他们没有能够进屋，只好悻悻地走了。等女儿回家时，杨姨就把情况告诉了她。过了几天，物业人员要查水表，知道杨姨不会给他开门，他就打电话给他女儿。女儿就质问他：“你们怎么不事先通知我一声，随便领人上门，吓得老人好长时间平静不下来？他都快90的人了，练功练得身体好好的，只要他身体好，我们支持他练。他在家练，招谁惹谁了？还穿着便衣，现在招摇撞骗的这么多，谁知道是好人还是坏人呀？你们要是把老人吓坏了怎么办？”物业的人很不好意思，说：“我也不知道，他们非要去家里看看，我就领他去了，以后再也不干这样的事了。”后来他说：“我不好意思去打扰杨姨了，你把水表数据拍下来传给我吧。”因为杨姨的女儿支持大法，所以也得了大法的福报。现在大陆经济不景气，下岗失业的很多，买卖也不好干，很难有什么挣钱的生意。可是杨姨的女儿却干什么都挣钱。前几年她又干了一个小生意，生意可红火了。因为生意好，杨姨的儿媳也辞了教师职务，跟她女儿一起干起来。别人家的买卖做做就黄了，可她家的生意却越做越兴隆。这都是她支持法轮功学员， 勇敢抵制中共警察对好人的迫害，得到了福报。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信仰到底是什么？迷信的含义又是什么？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7月23日。什么是信仰？不同层次、不同境界的人可能会有不同的理解和认识。在一个没有信仰的人看来，信仰这两个字可能很普通，认为这只是人思想中的一种追求，或者是对人与事物或概念的一种向往。可是对一个有信仰的人，或者是修行中的人而言，信仰二字就显得非常的圣洁与神圣。为什么呢？我们先从字面上来说。大家都知道，中华民族有着5000年的文明，中华文化也叫神传文化，它的内涵博大精深。就信仰两个字，从字面上来解释，信就是发自人内心的那种笃信。那么仰又是什么意思呢？仰就是抬头向上看的意思。那我们往上看，看到的是什么？就是天，老天爷。如果我们把这两个字连在一起，信仰就是对老天爷虔诚的相信。在宗教中指的也许就是对佛、道、主等等的信奉。那么人为什么要信仰老天和神佛呢？首先我们需要弄清楚，人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呢？传统的西方文化认为上帝造万物，并用泥土造了人，而古老的东方文化则相信盘古开天辟地，女娲用泥土造了中国人。类似的，在埃及、非洲、澳洲等等几乎是世界各地的人们也都流传着神仿照自己的样子造了人的文化和传说。值得注意的是，古时候的交通和通讯并不像现在这样方便与发达，因此分布在不同大陆板块上的人很难沟通与相互交流，但世界各民族的人却不约而同的有着神创世造人的共同文化，这不得不令人惊叹与深思。既然我们人是神造的，那我们不应该去虔诚地崇拜、崇敬造就我们生命的神吗？而这种虔诚的崇拜、崇敬，也许就是我们所说的信仰吧。那有朋友可能会说，中共篡政70多年来，不也在叫中国人要有信仰吗？可是我们告诉大家，中共是把信仰二字的含义篡改歪曲了，完全改变了信仰原本的含义。他不能容忍中国人信仰真正的神，而让人们信仰他的共产主义和红色幽灵。正如共产党宣言开篇所说的，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大地上游荡。共产党自己就说自己是幽灵，幽灵是什么？就是我们东方文化说的鬼魂、魔鬼啊。所以中共逼迫中国人信仰魔鬼，其实也就是把人变成鬼。那么70多年，中共一系列屠杀的运动也就不足为奇了。那有朋友可能会问，中共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这是中共邪灵的本性所致，他的生命就是用恶构成的，所以他来到人世间就是来害人的。我们中国朋友都看得到，中共所采用的一切管理手段，那就是三个字：假、恶、斗。 人要追随他，他把人带到哪去？只能带到魔鬼世界的地狱。中共为了阻止人们有自己的信仰，他就把除了共产思想以外的理念都说是迷信。为什么在我们中国人的眼里会把迷信二字看得如此的可怕？一提到迷信就会从内心产生排斥，甚至是望而生畏呢？我们都知道，中共自创建开始一直在改造中国人的思想，他要把中国人思想里形成的中华五千年传统文化理念统统地铲除掉，用他的党文化取而代之。这样一来，这个迷信就增加了一层敌对或反革命的色彩，然后再捏造出许多由于受封建迷信毒害的假例子，什么自杀、杀人，或者是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等等，不断的、反复的进行宣传灌输，并且是从幼儿园的孩子就开始了这样的灌输，最后发展到只要你谈论传统文化和神佛之类的言语，人们就会说你是封建迷信思想。久而久之，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只能谈中共的党文化，所有其他的统统是迷信。中国人的这种思想观念一旦形成之后，中共就可以堂而皇之地给那些有信仰、有传统文化的人扣上封建迷信的大帽子，然后就可以任意地加以迫害，而那些被迷惑的百姓们却在为中共大唱赞歌，助纣为虐。只要给你扣上迷信二字，那么你就是被打击的对象，你就是精神有问题的，那你有可能对人就有危险，于是你周围所有的人，包括亲人，对你瞬间另眼相看，避而远之，你也就瞬间成了异类。一个正常人一下是无法接受这个现实，所以有些人面对这样的压力，也就在痛苦中放弃了自己的信仰。这就是为什么中共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敢于肆无忌惮对于那些有信仰、有传统文化的人进行迫害，敢于焚烧古书、古籍、名人字画、砸寺庙、毁古代建筑等等。五千年来，老祖先们给中华儿女留下的璀璨文明、无价之瑰宝，统统被中共毁灭了。1978年12月13日，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宣布，文革死了2000万人，整了1亿人，占全国人口的1/9，知识分子所占比例无从得知，但他们无疑是最痛苦、最无助的那一部分，因为他们是明确的必须打倒的革命对象。中共利用迷信二字达到他毁灭中华传统文化的目的。中共一旦毁灭了这一切，那中国人就失去了传统文化的约束，道德就会一落千丈，从而达到了中共毁灭人类的目的。23年来，中共打压法轮功，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其中的一个借口就是说法轮功在宣传迷信，在搞迷信。中共就是想用封建迷信作为欺骗的谎言和打人的棍子，迫使中国人远离、拒绝，甚至是反对法轮功。我们都知道，法轮功是以真善忍为宗旨，教人向善、做好人的，与中共宣扬的假恶斗完全是对立的。在疫情肆虐全球之时，在人类大淘汰即将到来之际，不少人发表了退党团队的声明，还有的通过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字真言而转危为安。在人类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为自己、为家人着想呢？认清中共党文化中所谓迷信的真实内涵，别让它阻挡着真善忍的美好注入我们的心田。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明慧征文选灯中青竹的评论文章，信仰到底是什么？迷信的含义又是什么？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唐代著名诗人王勃得中原水军相助，至滕王阁作序成名的故事一直流传至今。今天我们就来讲讲王勃的故事。道德是神传给人的做人理念和准则，德行高洁的人在任何环境中都能保持自己的操守，即使身处逆境，只要德行不改，事情也会发生转机。王勃幼时即通贯九经，诗书满腹，有神童之誉。他14岁时从山西去看望贬到海南交趾为官的父亲，路经千山万水。当他行舟至长江马当山下时，忽遇狂风巨浪，船将倾覆，满船的人尽皆恐惧，唯有王勃端坐船上，毫无惧色，朗朗读书。周人奇怪问道：“满船之人死在须臾，为何你全无惧色？”王勃笑道：“生死在天，有何可避？大家勿慌，我当就此恕人之命。”说完，写诗一首，置于水中。须臾，云收雾散，风浪俱息。其诗曰：“唐盛非狂楚，江渊亦汨罗。平生仗忠节，今日任风波。”此时满船人相贺道：“少年真是奇才，能动江神，解诸人水厄之灾。”到了马当山，大家皆登岸。王勃看到路边有一古庙，上书：“敕赐中原水军府行宫。”两边写着：“庇民兼护国，风雨应时来。”王勃行至神前，焚香祝告已毕，忽然看见石矶上坐一老叟，鹤发童颜，貌若神仙。王勃忙与老人作揖。老叟说：“你不是王勃吗？”王勃吃惊道：“正是，您何以知之？”老叟说：“我早来闻你有救人之善念，且诗作义理可观，你何不去赶考？”王勃答道：“家穷缺乏盘费。”老叟说：“明日重九，滕王阁有高会，你若赴宴作文，当名垂千古，并兼得禄资。”王勃说：“此处离滕王阁数百里，明天怎能赶到？”老叟说：“我祝你清风一番，明日准到。”王勃再拜道：“敢问老丈，仙耶神耶？”老叟说：“吾即中原水军。”王勃大惊，又拜道：“伯乃三尺同志，一介寒儒，肉眼凡夫，冒读尊神，请勿见罪。”老叟令王勃上船，王勃只见祥风飘渺，眨眼如驱百里。王勃到达滕王阁，正是重九早上，江南名儒皆已入座，王勃坐于座末。太守严公说：“今求大才作滕王阁记，刻石为碑，留万世佳名。”原来严公认为其女婿伍子章才高过人，准备为其扬名。宾客们知他意图，就假装谦虚地推却。王勃不知就里，提笔写起来。大家见王勃面生且又年幼，运笔如风，非常吃惊。严公令下属观其所作，可来报之。当听到“落霞与孤鹜齐飞， 秋水共长天一色时，颜公赞道：此子落笔若有神助，真天才也。当大家听到天高地迥，绝宇宙之无穷，兴尽悲来，识盈虚之有数，所赖君子安贫，达人之命，老当益壮，宁以白首之心，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无不拍案叫绝。王勃将文稿呈上颜公，并请大家赐教，诸如不敢拟意一字。这时吴子章高声说：三尺同志将先如遗文委言自己新作，瞒昧左右。王勃闻言大惊，颜公问：何以知之？吴子章说：恐诸如不信，我试念一遍，当下从头至尾诵一遍，无一差错，众人皆疑。王勃听后说：关公之祭问，不让杨修之学，张松之一览，但你知道文后有诗吗？吴子章说：无诗。王勃说道：我写此序文，先文后诗，相互关联辉映，方成完毕，待我续而成之。只见王勃拂纸如飞，有如素构，写诗道：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阁中弟子今何在，槛外长江空自流。吴子章非常惭愧。王勃说：公之记性确实非凡。两人都笑起来。众宾都向颜公说：王子之作性，令婿之记性，解天下罕有，真可谓双璧矣。众人皆欢。颜公令人将王勃《滕王阁序》刻于碑上，并赐金帛约千金，送其至马当山下。王勃携金帛至庙中，沉于中原水军之前，叩头称谢，不出南门，想买生劳九里敬献。忽然祥云瑞霭笼罩庙堂，见一老人坐在石矶上，正是中原水军。王勃向前拜谢道：前德蒙上圣助一帆之风，使我作文成功。我看殿上金钱堆积，想着被生劳九里至庙下拜谢尊神。老人听了笑着说：吾岂可以一帆风而受子之礼献乎？况吾水府以好生为德，杀生以祀，吾不敢想也，更不必废子错志。你师才所言殿上之前，那些竟是贪利酷求之人，害物私心之辈，损人益己，克众成家，偶一过此，妄求非福，神不危而心自危之，所以求献于庙，此乃罔物，譬如吾之臧仪，焉敢用哉？望你不负平生所学，为国为民，力行善事，福德自然相随。王勃再拜受教，老叟即化清风而去。听众朋友，王勃的故事讲完了，这对神助善人的理念是否又多了一个例证呢？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欣赏歌曲。
我每天都在这里，把真相为你传递。人类的历史已到了最后结局，我真心为你忧虑，你为何还不在意？别错过生生等待的时机，你在世间浮沉，为了得法寻寻觅觅，这串丹丘是你心中
朋友，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非常感谢您的收听，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会。